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早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大家收看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。这集要和大家略谈的是要如何守护身业。身业就是借由这个身体直接去做的各种行为，它可以是让人发指厌恶的，如杀人、强盗、放火的行为，也可以是美好的、善的，如积极的付出自己的时间、体力，从事社会公益，担任各种义工的工作，帮助贫苦等等，对很多人都有利的事。在佛法中，依于身业可分为不好的，就是杀生、偷盗、邪淫的事，而好的呢，就是不去做杀生、偷盗、邪淫的事，反而更积极的去做各种护身、布施、修清净泛恨的事业。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呢？如果我们用心观察我们现在生活的大环境中，整个电视媒体网络种种资讯平台都在报道什么，推崇什么呢？可以发现不离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。看到许多节目广告的制作都是在推广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。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熏习久了，会把错的事当成对的、理所当然的，而失去了自我正确价值判断，造下恶业，个人身心无法安适，家庭无法平静，社会也不安定。当然，所谓的人间净土、大同世界，也只是不断地看到种种天灾人祸不断地发生。这都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这就是众业所感。因此，若是能守护身业，那就是对这个人类世界在行无畏布施行了。我们要如何守护身业呢？佛陀告诉我们要善护律仪。什么是律仪？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学习。一个是基本的戒律仪，例如受持五戒，或者是各个持守杀盗淫妄酒其中的一个，持守不犯，守护自己的身体的造作，不去做这些事情。 那更进一步提高一个层次，就是用我们的身体呢去修学禅定，这是静虑律仪，或者称为定共戒。这就是因为有了前面的戒律仪，可以防护我们身与业的那个能力，加上在定上去做用功的加行，就有因缘成就静虑律仪了。第三种是无漏律仪，或者称为道共戒。有了清净的戒行，有了基本的定力，再依三圣菩提去修，就能够得到出世间无漏慧的成就，那肯定是已经有了防非止恶的律仪。我们今天只就第一种身业基本的律仪戒来谈。在认知上，我们要知道，要肯定哪些行为是不善的身业，不论是杀生、偷盗、邪淫，再加上喝酒，这对自己、对众生都不好。因此，明确的知道这些行为的恶，不要让自己产生这些行为，防护受持的力量让它增上，就能够防护不善的身业。这个是戒，也叫做律仪。例如说杀业，有关杀业，在之前学佛事宜94集、95集、103集，正旭老师、正光老师都为我们做过了很详细的开示。有关杀人害命一事，在戒律中，不论是5戒、8戒、10戒、出家戒，都是重戒。出家重，因为他离家共住，而且是专业的修行人，所以犯杀生戒的比较少，因为会彼此互相砥砺。因此声闻戒的次第是以不淫放在第一，不盗、不杀、不妄语、不杀戒是放在第三。但是这个杀戒不论是否有受戒，它都是有罪的。因此这不是只有学佛的人要去持守，一般人也要有守护戒子这样的一个心行。而大圣菩萨以大悲为本，以护念众生为己责，所以不论亲自下手杀害人命，或拿刀给人，或劝人自杀，都严重违反菩萨的基本心愿。所以杀戒是第一重戒。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说，佛说十不善道中，杀罪在最初，五戒中亦在最初。若人种种修诸福德，而无不杀生戒，则无所益。诸余罪中，杀罪最重；诸功德中，不杀第一；世间中，惜命为第一。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都会保爱他的生命，都会爱惜他的生命。如果我们犯了杀生罪，这是很重的罪，所以放在十不善业道中的最初。那如果是杀生的动机是为在护念众生，或者像军人这样的一个职业，那都有可能直接或间接的造下杀业。我们知道那样的一个杀业的现行，那不是为了自己贪嗔痴的三毒而杀生，是共业所行。举例来说，现在许多国家的公民都要服兵役，当国家下令动员作战时，被征召入伍的青年是无法抗拒或逃避的，所以都身不由己的被征召去入伍，乃至于到千里之外去杀素不相识的人。那这是依于国家所交付他的任务，这是为了保国为民， 因为一个国家如果不强盛，就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欺侮。所以在这个部分，在菩萨戒中是无所违犯的。不过历史的纠结，新一代的年轻人必须去做这些自己极不愿意的事，未来是彼此间还是有业一手果报的相应。这就是非常明显共业所伏，也是必须要承担下来的事。有关杀业的果报，佛陀就讲过一个杀生祭天祭祖的故事。有次佛在舍卫国的起源精舍时，比丘就问佛，杀畜生祭拜祖先有好处吗？于是佛就说，有一个修犯恨的婆罗门，他要杀一只山羊来祭祖。他就对徒弟说，把这只山羊带到河边，好好帮他洗个澡，梳好毛，在他脖子上挂上一个漂亮的花圈，再给他吃一点青草谷料，然后把他牵回来。徒弟们就照着师父的事情去办了。可是当他们在刷羊毛的时候，山羊开始先笑了一阵子，然后就哭了。他的徒弟很惊奇，就问山羊是什么缘故。山羊对他们说，等一下去见你们师父后重复你们的问题就好了。于是他们就赶快把山羊带回来见师父，并告诉他河边的事。婆罗门于是亲自就问山羊说，你为什么先笑后哭？山羊就说，很久以前我也像你一样是个婆罗门，依着婆罗门的经典吠陀，也像你一样杀羊来祭祖。因为造了这个杀业，我沦落在畜生道五百世，被人砍断我的头已经499次。我先开始笑，是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在畜生道的最后一生了，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受断头之苦了。但后来我哭，是因为你为了祭祖而杀了我，你将沦落在畜生道被砍头500次。因为可怜你，所以我哭了。婆罗门听了山羊所说的话，当然非常惊讶，他说，好，那我决定不杀你。山羊对他说，无论你是不是杀我，我今日都难逃一死。婆罗门说，放心，我会派人看顾你的。山羊说，你不明白业力的强大，你的保护是很微弱，而恶业是很强大的。婆罗门于是吩咐他的徒弟们把山羊带到草地上，并且交代要好好的保护，不要让人去伤害他。他的徒弟就照着吩咐去做了。山羊在草地上吃草的时候，他伸长的脖子去吃长在一个大石头后面的草，突然天空出现了一个闪电，击中了大石头，把大石头劈成了好几块，有一块的锋利石片就飞向山羊，正好就把羊头给切断了。我们看佛陀讲的这个案例，这只山羊前世就是依着错误的教导而造下了杀业，而这样的业一手果报是500世都是畜生，头断500世，所以这些果报还是得自己承受。佛陀除了说明杀业的果报，中阿含中佛也这样开示，祭拜的时候如果祖先是生于鬼道，他会来享用，如果生于天道，他的饮食的乐受与清净是超过人间太多了，不会来享用人间这种秽浊的食材。如果生在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因为受苦正重，也无法来享用。如果生在人道，有他现在的亲眷，也不会来享用。所以身为子孙，应当诚心明白这个道理，能够真正的做顺境先人的事，不要为亡者再造杀业，增加他们的罪业， 以布施、行善、斋戒的功德来回向，才是真正对先人有益的。若是供佛、祭拜天神，那更是要以清净的饮食来供养，连大蒜、韭菜这些味道重的都不可以拿来供佛。谈到这里，我们就看到网络上喇嘛教的网站中教导大家供佛要用五肉五甘露。他们写着五肉是什么呢？就是黄牛肉、象肉、狗肉、马肉和人肉。五甘露就是人身上的五种成分，就是精液、精血、脑髓加上大便、小便。他们认为这些东西经过上师的观想加持净化后，这五肉呢就会产生非常殊胜的一个功能，变成五沟，五甘露呢就会变成五盏明灯。那供佛以后吃下这个五肉，就可以延年益寿、驱病消灾，能够加持精气脉明点的功效。吃了五甘露就可以得到很多的成就和功德，而且经过观想可以像大海一样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，可以用来供养无量的诸佛。网络上这样写是有所本的，因为宗喀巴在《密宗道次第广论》里面也这样说：如离贪欲罪，三界更无余；如是离贪欲，如中不应为，不应舍师长，三昧耶难为。宗喀巴说，要学密的人得受用遇事，而且是积极的，不要有所畏缩，还要吃五肉五甘露，不能弃舍女宝、明妃、酸生法、三昧耶戒的修学。吃五肉五甘露的这些秽物，可以增加密宗学人的各种的功德以及精进的事业。如此的深业造作，不但不能与佛相应，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供佛反而是相应了夜叉、罗刹这些鬼道的众生。因为五肉五甘露就是夜叉罗刹所喜欢的食材，所以我们应当要分清楚，不要糊涂的做深夜的这种错误的造作。再谈深夜的第二项，就是偷盗。偷盗也就是不逾矩，也就是在不经物主的同意下，用方便善巧将物主的东西拿走，归为己有。不论是文偷，如利用职务去做贪污的行为；武偷，就是直接去拿，这都是偷盗。这也是不论是否受戒，都是犯法的行为。这在世间的法律上都有明确的行为认定准则，还有法则。在《梵网经》中是这样说的：若佛子自道，教人道，方便道，道因、道缘、道法、道业、咒道，乃至鬼神有主劫贼物，一切财物一针一草不得故道。而菩萨因生佛性、孝顺心、慈悲心，常助一切人生福生乐，而反跟道人财物者，是菩萨波罗夷罪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条戒律里面，它是非常的严格，严格到说连一针一草都不能顾到，顾到一针一草都犯波罗夷罪。所以在菩萨戒里面，同样是盗戒，如果是明明知道是有人的，你所盗的那个东西纵然是非常的微细，如一针一草都还是重戒。 但是在佛门中最严重的盗戒是盗法。阿含经中有外道虚身盗法忏悔正果的故事。佛告诉虚身，这一个故事是怎么样的说呢？就是因为佛陀的正量很好，所以很多人都供养佛陀，让外道没有再受到很好的供养，所以外道们就鼓励虚身到佛陀那边去修学。那虚身到了佛陀那边去修学以后，他了解佛菩提道的正果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后，他就非常的后悔，跟佛说，他说，我是因为受到大家的附托来到正法中道法，那我现在非常的后悔。好，那佛就问虚身说，你是怎么样在正法中道法呢？虚身就告诉佛说，他说很多外道来告诉我说，我们以前都受到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他们的恭敬供养，现在都没了，大家都去供养沙门瞿昙声闻大众，所以呢，你呢到沙门瞿昙那边呢去学法，学了以后呢再来对我们说，我们呢就可以用这个法来教化世间，让我们所受到恭敬供养又恢复到以前那个样子。虚身很后悔，对世尊说，现在呢我已经知道我错了，所以我现在悔过，希望世尊能够听我悔过，能够悲悯我。虚身毕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，但是在现今的佛教界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宗教打着佛法的名义，讲着佛法的经典在弘法，但是不皈依正信三宝，以他们的上师为依归，以他们的老母娘为依归，本质上就是窃盗集团的宗教。所以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说，菩萨摩诃萨，如果你要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发了这样的心要求一切佛法，应该要敬奉善知识，无意希求，无道法心，只有尊重的心。在佛门中，我们要能够善于辨别道法集团的本质，不要让自己或者是众多的佛子耗损了一世的福报，却得了万劫难复的果报。人生难得，如大海中的盲龟浮木。佛陀有一次问阿难说，如果整个大地都变成了大海，有一只盲龟，它的寿命是有无量劫，他100年才把他的头伸出来一次。海中有一块浮木，浮木上有一个孔，这块木头随着海浪飘来飘去，那这只盲龟100年才伸出他一次的头，那他能够刚好遇到这浮木的孔吗？阿难跟佛讲说，哦，这可困难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盲龟它可能游到大海的东方，这个浮木可能随着风到西方，好，然后呢东西南北四处飘，不一定能够遇到。佛陀就说，盲龟浮木是这样的一个情形，是这么样的一个困难，但是我们要得到人生，这样的一个困难是超过了盲龟与浮木之间的偶遇。有这个说明，我们知道人生是多么的难得，但是得到了也是日用递减的耗材，我们要珍惜守护善用。所以经典告诉我们要修三福，孝养父母，受持三规，发菩提心， 这集就谈到这里，祝福您积极清净深业，三福十善具足，阿弥陀佛。
世运真意平时导师著，本书针对世音中之意识心的体性做极深细的剖析，详细解说世音的真实义理与观行世音虚妄的方法，宣扬正真之二圣及大圣菩提，学人若能细读之后，依如实观行，并能断除三福劫，成出果人。